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有一位做父亲的，请他的小儿子为全家做谢饭祷告，其他人都低头闭目等他祷告。这个小孩子呢，就睁着眼睛把妈妈做的菜整个扫了一遍，发现这些菜他都不喜欢，然后他就低下头来祷告。他说：主啊，我是不太喜欢这些菜，但是呢，我还是要为着这些菜感谢你，并且无论如何我都会吃下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哈，将近2000年前，使徒保罗也面对一个让他头痛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他怎么样了？他竟然也向神感恩。所以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问安和感恩。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1-9节，这是整个全书的一个引言。那么这段经文哈，刚才读过了，他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为有问题的教会感恩，因为神拯救了他，并且将坚固他到底。所以在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对我很应用哎，因为我看着这个教会有问题，那个教会有问题，原来在的教会有问题，对吧？越看越觉得这北美教会怎么好多都这样。当我预备完这段信息以后，我觉得看来是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盲点，我得要为这些教会感恩。我们会比较羡慕别的教会，对吧？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教会问题一大堆，很少为自己教会感恩嘛。预备完这篇信息，我们真的是要为自己的教会来感恩。哥林多教会是个问题相当多的教会，保罗竟然一开始就能感恩。所以我们就分2点来讲。第一点呢，就是问安，1章1-3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保罗的侍奉不是毛遂自荐，保罗的侍奉是神呼召他的，神呼召他，耶稣基督也呼召他。加拉太书1章15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神在母腹中早就召他要服侍神了，尽管后来他逼迫教会，但神早就对他有计划。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所以他是这样才做了使徒的，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使徒呢，就是被神差遣的人。加尔文认为使徒就是很有权柄，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怀疑他的权柄，他说我是使徒有权柄。但是现在的好多解经家认为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讲差遣他的那位很有权柄，差遣他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有权柄的。因为使徒还有一个特点，是非常谦卑的去服侍别人的，不光说是他有权柄，并且使徒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与主受苦的，与主一同受苦，然后与主一同得荣耀，这是使徒的特点。同兄弟所提你，如果看使徒行传18章17节，那里说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提你，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哥林多有一个小小的犹太会堂，那么保罗到任何地方，先去会堂讲道，再给外邦人讲。那么那里有个管会堂的，就是所提你。加流是当时的一个管理这个雅盖亚的一个总督吧，犹太人控告保罗，加流不管的话，他们就把气撒到了索提尼的身上，把他打了一顿。这个索提尼后来应该也信了主了，不但信了主，也成了保罗的同工。好，不但成了保罗的同工，又跟保罗从哥林多到了以弗所。哥林多前书是在以弗所写的，他去了以弗所以后，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跟这个兄弟索提尼一起写，并不是说共同的作者，因为这件书作者就是保罗。之所以提索提尼，是因为尊重他，因为是同工嘛，并且他也知道保罗所写的这封信。第二节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保罗的书信都是沿用了当时希腊罗马帝国书信的格式，介绍谁写的，写给谁，然后有一些问安。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保罗并没有反对所有的文化，他使用当时的文化来服侍主。不过这个问安里头呢，也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们今天基督徒并不是要反对所有文化，因为文化当中有很多也是中性的，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可以去服侍这个世界的。写信给谁呢？哥林多神的教会。首先他在讲，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不是哥林多教会。你注意这句话啊，他说是神的教会在哪里？在哥林多。我们的观念都是说我的教会，对吧？不是，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 不过是什么样？不过是在哥林多，不过是在普雷诺。每一间教会都是属于主的，不是我们的。那么哥林多这个地方得天独厚，东西都是海岸，南北连接着希腊，所以它中间是一个地峡，有海峡有地峡，所以东西有船只经过就通过那个地峡，怎么用？把船放在一个原木上，就把船直接滚过去了，到了海的那边。所以它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经济发达，贸易发达，所以他们就培养了一种自给自足，他觉得我们就足够了，很骄傲，很富足。并且呢，那里还有一个爱神的一个庙，庙里面养了很多的庙妓，吸引人去犯淫乱，然后拜偶像。保罗就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从雅典完了到哥林多，到了哥林多，在那里遇到了百基拉、雅居拉一对夫妻，他们是自搭帐篷的，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到了安息日，就到会堂里面去讲道。有一些人信了，但是很多人不信，于是给外邦人传，所以很多人都信了。在哥林多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一待待了一年半，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这间教会建好以后，保罗走了，但这间教会呢，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文化背景，知道他一定受文化的影响嘛。另外呢，他们特别崇尚演讲，如果你的口才很好，大家就如痴如迷，就像成为他的粉丝一样。好，他不管你想的对不对，只要你想的很吸引他，哗众取宠，这就可以了。他们希望保罗也在那里发挥他的口才，只要吸引来大众就好了。结果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还不接受奉献，对吧？因为哥林多有一个文化，什么文化呢？叫赞助人的文化。什么意思呢？就赞助人给了你钱，你这个受赞助的人，你必须歌功颂德，你必须听他的。同样，哥林多教会可以供应你保罗，我们希望供应你，他们有钱，但是保罗你得按我们说的去讲。所以保罗说，我绝对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不收他的奉献。他含受一个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呢？是二元论，就是说物质是恶的，灵魂才是好的。所以人的灵魂是好的，身体是恶的，所有有关身体的都是恶的。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还记得吗？实际上那个男不敬女倒好应该是翻译成夫妻之间不要有夫妻关系是最属灵的，他是应该这样翻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物质是恶的，夫妻关系是恶的，为了达到属灵，我就拒绝禁绝夫妻关系。包括到了第十五章讲复活嘛，他们对这个身体的复活也有个概念，既然身体是恶的，怎么身体会复活呢？他们要的是一种所谓的一种灵魂的游离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的当一些背景。所以保罗呢，写哥林多前书就更正他许多的错误的观念，因为一个教会会受他的文化的影响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就是与基督耶稣联合了，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跟他联合，透过洗礼与他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圣灵内住，跟他联合，这叫在耶稣基督里成圣呢。用的是一个完成时的被动语态的分词，就是被成圣的被谁呢？当然是被神给成圣的。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被神分别出来归给神了。我再说一遍，成圣就是说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就被神分别出来归给他了。这个成圣不是说他的道德很高超，没有，他们有很多问题，但是就在他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这叫成圣。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也成圣，这叫成圣的地位。成圣不是说你道德很高超，是说你归于神了，神把你从世界中招出来归于他，你是他的产业，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你是圣的。接下来说蒙召做圣徒， called to be holy，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实际的圣洁。如果说第一个是地位上的圣洁，那么这个呢，神还呼召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你实际的生活也要逐渐的越来越圣洁。保罗是蒙召做使徒，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基督徒是蒙召做圣洁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封信好像不光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给许多的人。这个好弟兄姊妹，主要是告诉哥林多教会， 你们不过是众教会中的一个。因为他们是有点过于自信了，觉得我就是好像最厉害老大一样。没有，不要那么妄自尊大。求告这个字就是现在分词，就是习惯性的求告。那旧约里面是求告耶和华，就指的是敬拜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是把耶稣基督跟耶和华相提并论，求告主耶稣，就是相信了主耶稣、敬拜主耶稣的人。那么主耶稣 Lord， 这个跟旧约的主耶和华是一个意思。Adonai， Adonai 是什么呢？是主。主是什么意思呢？主就是主人、统治者。在这里把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主人，他是统治者，把他就跟耶和华相提并论了。接下来看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呢，就是恩典 Grace， 就是不配得到的神对我们的喜爱。一说到恩典一定是不配的，神白白给的。是什么呢？是神的 favor， 神对你的 favor 是不配的，但是呢竟然有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书信的问安方式。好， Grace 希腊文是 Charis， 就和那个问安是同音的 Charin。 希腊人写信就是说 Charin 问候你们 Greeting， 保罗把那个 Greeting 改过来了，注入的基督徒的成分是 Grace， 恩典临到你们。如果你没有恩典，你说你问候你问候什么吗？这是个口头禅。所以保罗给这个文化注入了基督徒的内容 Grace。然后呢，平安呢是犹太人的观念 Shalom。 Shalom 沙龙呢就是一种，确切的说就是与神和好，以及与神和好带来的整全。我再说一遍，平安主要指的是与神和好，和好了以后呢带来完整和健全，包括内心的平安。所以他把这个也加进去了。那么这个平安呢是源于恩典的，因为神的恩典救赎我们才跟神和好了。平安和的恩惠是从神和耶稣基督来的，也把父神和耶稣基督他们都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了感恩的内容，第二部分四到九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弟兄姊妹，你祷告当中感谢多不多呢？我参加一些祷告会，我发现很少有感恩。就是你有什么代祷事项你说吧，然后教会有什么代祷事项说吧。我发现大家感恩的东西不多。保罗在这里说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这个感谢用的是个现在时习惯性的动作。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在你祷告里面加上感恩，好不好？习惯性的感恩，每次祷告以前先感恩，无论是公祷无论是私祷。神的那么多恩典为什么都不去数算呢？另外弟兄姊妹，保罗是为谁感恩呢？还不是为他自己。在这里为谁啊？为别人，为哥林多教会感恩。而且为他感恩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让他头痛的教会。弟兄姊妹好，你祷告当中一想到头痛的教会怎么办？就头痛嘛，是吧？你说主啊，求你管管他们吧，求你洁净他们吧。我们求的比较多嘛，就像你孩子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啊，孩子也是嘛，这个孩子不听话，哎呀让我头痛。哎，你有没有为这个头痛孩子感恩啊？感恩不是让你感谢这间教会，感恩不是让你感谢那个孩子，是感谢神，感谢的对象是神。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哦，表明他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他感谢神就会好，这种朋友一样经常感谢吗？为什么呢？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这个恩惠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才有。这个恩惠就是 grace， 恩典。底下的五到七节就列举了这些恩典到底具体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好，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为充满问题的教会感恩。现在我们要数算一下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马上要开始学这卷书嘛，我们就想预先讲一讲他有什么问题。保罗怎么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他当时在以弗所他怎么知道的啊？有人告诉他，谁告诉他的呢？格莱士家里的人，记不记得啊？因为有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我说你们中间有嫉妒和纷争。格莱士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姊妹，应该是个女商人，比较有地位有钱。家里的人呢可能是他的佣人或者他的儿子，他们从哥林多就到以弗所去，就把保罗走了以后哥林多发生的事都告诉保罗了。 那么到底哥林多有哪些问题呢？如果你仔细看它的结构，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到九节是引言嘛，从一到十节一直到四章的末了都在讲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纷争和嫉妒。他们分为几派啊？分为四派，对吧？有属保罗的，有属亚波罗的，有属基法的，还有属基督的，哪一派比较对啊？没有一派对的。属基督的对吗？更不对，因为他觉得你们都不属，就我属。接下来弟兄姊妹，到了第五章是他们什么问题啊？娶了自己的继母，乱伦嘛，竟然发生这件事情，外邦人中都没有。第六章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告状嘛，信徒把信徒给告到法庭上，你看看这和世界有什么区别吗？然后第六章的下半段还有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找妓女嘛，因为刚才讲了哥林多有这个庙妓嘛，1000多个庙妓，有些人信了主还去找庙妓。然后到了第七章是什么问题呢？婚姻的问题嘛，就刚才我说了，有些人说的结婚了夫妻不要有关系，这才属灵。好，还有一些离婚的问题啊，配偶死了以后再结婚的问题啊，里面都讲了。所以整个一到七章就在回答格莱斯家人提出的问题。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他不是说凭空写，问题来了他祷告主，圣灵感动他就写出来嘛。那么从八章到十六章那是什么呢？那是带给保罗一封信，他们在问保罗，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你。八章就在讲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呢？八章到十章都是在讲祭偶像之物的问题。然后呢，十一章呢有两个问题，到底女人该不该门头呢？到底圣餐该怎么领，对吧？到了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在讲什么？在讲属灵恩赐到底该怎么用。我问大家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什么？爱吧，都知道哈，很多人用在婚姻里面，但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看哈，它是插在十二到十四章中间的。那告诉我们，你不能单独的就讲爱的诗篇。如果真的让你讲十三篇，你给他的题目不是爱的诗篇或者爱的真谛，好，真正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应该是凭爱心使用属灵的恩赐。因为十二章十四章都在讲属灵的恩赐嘛，十三章就加在中间，他们恩赐很多，说方言说预言，但是他们乱死了，抢着说，他们用恩赐就是为了炫耀自己，不是为了造就别人。所以他说最大的原则是爱，不是说你不要用恩赐，要用爱。十五章是说到了复活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复活，因为他们是二元论嘛。然后第十六章一到十节是保罗说跟他们说筹款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后就是结论。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哈，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为这间教会来感恩。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恩赐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哈，哪些恩赐呢？我先引用一个斯尔顿他的一句话吧，他说保罗不但为那些带给他纯粹喜乐的教会，比如腓立比教会，常常感恩，而且为令人烦恼的哥林多教会感恩，因为他们作为基督徒的信心存在本身就胜过了他们不当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任何不便、失望和痛苦。单单的就因为你们信了耶稣这件事，我就要为你们感恩了，虽然你们有很多方式我是不敢认同的。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这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啊？为他们这件事情感恩。戈登费伊 Golden Fay 他也讲过，他说喜欢神在其他人生命中的工作，甚至在那些我们不敢苟同之人的生命中的工作，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蒙了神怜悯的确凿证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恤。就是一个真正的享受过耶稣怜悯的人，你会为那些被神怜悯的人，你会为他们感恩，而不会光是看到他们不好。为什么？你深深知道并不是因为我好耶稣才要我。保罗以前比他们还不好，他是杀害基督徒的，但是他竟然蒙了怜悯。那么今天他看到这些人虽然也不好，但是耶稣竟然爱他了。你尝过怜悯的人，你能为着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为他们高兴，而不会光是说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看的都是问题，看不到恩典。 好，第五节就说了，就是讲到那些恩赐，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个实际上不应该是又因，英文是 that in everything you were enriched in him， 就解释了神给你们的哪些 grace 恩典的具体表现，在他里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凡事富足。 In everything you were enriched， 这是个被动语态，你们被使得丰富了。这个凡事就是与口才和知识相关的所有恩赐。因为你从底下看，哥林多人的恩赐很多，其中一个最大的是说方言，还有呢说预言，甚至知识也很多。到了第八章说，论到吃祭无相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觉得很像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你觉得知识不多吗？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对吧，这个自媒体的世界，你发现要搞点知识太容易了，信息爆炸嘛，对吧。但是知识不代表你的生命，哦 information 不代表你的 formation。但是呢，本身这个也不能说它是坏的，神给他的。底下就讲了具体的例子，口才和知识他们都很厉害。富足是什么意思呢？刚才讲了被神丰富。口才呢 in all speech， 就是各种基督徒的讲话，包括预言和方言，就是你要拿起来讲几句话，他很有口才的，他很有条理的，很有逻辑的，也是神给的恩赐了。知识 all knowledge， 各种基督徒的知识他都有。弟兄姊妹好，在这里保罗为这些感恩，尽管这些恩赐被误用。今天你有没有发现灵恩派有很多恩赐啊？说方言，我并不一概的拒绝，越说方言就一定是不是从神来的。我知道有假方言，有从魔鬼的，但是我承认有真方言，我也承认有真的医病，我们在大陆也有，也不能说灵恩派就一顿子打倒。他们有很多恩赐是神给的，我不敢说所有，起码有一些是神给的，但是呢，他们使用的方式可能错了，他可能变成了一种为了炫耀自己的，但是还要为这些恩赐来感恩。第六节，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有这么多属灵恩赐的彰显，证明他们相信了保罗当初传给他们的福音，就这个意思，证明他们是真的得救了。因为你得救的人才有属灵恩赐嘛。得以坚固，英文是 was confirmed， 被证实了。被谁证实的呢？被圣灵。保罗传福音，圣灵在里面给他们呼召他们，他们就信了，然后他们也这么多恩赐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保罗是为以往神拯救他们，以及现在神给他们这么多恩赐来感恩。第七节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是六节的结果。好，神给他这么丰富，所以他就没有缺乏的恩赐上面。那么这是为他现在的属灵恩赐感恩，刚才是说为他以往的救恩感恩，然后后面加一句话，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用的是个现在分词，表示热切地一直等候。那有人说这两句话什么关系呢？刚说了恩赐又讲等候主，什么关系吗？关系在这里，现在是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呢，就是主再来。好，为什么要讲显现呢？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公开的，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那么这个恩赐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主再来之前圣灵会帮助我们。我再说一遍哈，主再来之前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总是盼望主再来，主再来，有时候会觉得像孤儿一样，我在世上这么苦，对吧，新冠还没有过去，对吧，教会一大堆问题，家里一大堆问题，我自己一大堆问题，我们有时候过得很灰心。但是这里告诉你，主再来之前我们并不是就没有资源，资源就是圣灵，因为这些恩赐都是圣灵给的。那么圣灵给的恩赐干嘛呢？让你使用的。换句话说，主再来之前你正确的使用属灵的恩赐，用这种方式等候主再来。我再说一遍哈，主再来之前不是干等的，是发挥你的属灵恩赐，而且要正确的发挥你的属灵恩赐，用这种方式迎接主再来。那马太福音25章不是讲的三种仆人吗？领了那些银子，1000两、2000两、5000两的，对吧？那个比喻是不是讲主再来的啊？主再来，你要把神给你的银子好好的用，做天国的买卖，5000赚5000，2000赚2000，1000 最少要赚1000，实在不行你放着银行赚点利息也好。换句话说，要发挥主给你的资源。另外有一点，你只有在发挥恩赐当中，你才能健康的成长。尽管误用恩赐是不好的，但是不能因为哥林多教会误用恩赐就不用恩赐，而是要正确的使用恩赐。所以到了13章专门讲凭爱心使用恩赐，这是正确的等候主再来的一个方式，发挥恩赐。还有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也说嘛，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彼此服侍。所以每当讲到主再来，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弟兄姊妹，恩赐不光是传道人有的，每个基督徒都有。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你5000，你不要只发挥3000；给你2000，你不要只发挥1000；给你1000，你也不要只发挥500。把你的恩赐充分的拿出来做天国的买卖，这是属灵成长和服侍的秘诀。保罗为他们感恩，弟兄姊妹，不是说因为他误用恩赐了就完了，调整他正确的使用，为这恩赐还要感谢神。接下来第8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个如果说一开始是为他们过去的救恩感恩，为他们现在的恩赐感恩，那么这个呢是他们为他们将来的救恩经历感恩。所以为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感恩，就为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来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的话，看就把他看扁了，看一个教会觉得他不会有任何的希望了。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不但看到了以往、现在，也看到了未来。他必坚固你们到底，他就是神。因为4到9节里面的被动语态，他的行动者都是神。神坚固，这个坚固跟6节那个坚固是一样的，就像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里面得以坚固，和那个是一个字。这个是指的信心会坚固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生命结束或者主再来。他相信这个有问题的教会，神会一直坚固他下去，一直到主再来，哪怕现在还有问题。叫你们在主耶稣的日子无可责备，不是有绝对的完美，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包括什么呢？犯罪了要马上悔改，这是被神坚固的结果，就是无可指责。换句话说，神一定会动工的。你有没有到过施工现场啊？我看美国修个路特别慢，对吧？好几年修不完啊。我们那里也是，所以我经常每次来你们这里就绕一个道走。好，最近快修完了，但是我不知道还得拖几个月啊。每当施工的时候，一般写个牌子，对吧？正在施工，诸多不便，请多包涵。弟兄姊妹，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基督徒身上，也可以用在每间教会，因为每个教会都有问题，每个基督徒都有问题。我们胸前都可以挂个牌子，正在施工，诸多不便，请多包涵吧。叫你们在我主基督耶稣的日子无可指责。换句话说，在那个日子以前，你都在过程当中的，你呢也对自己忍耐一点，对教会也忍耐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不要变得灰心了，觉得没指望了，因为主会做成他的工作的。他既然呼召了你，他就会坚固你，直到那一日。当你把目光放在主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为很多事情，似乎是负面的事情，都可以感恩了，感谢主。最后一节，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是第8节的原因，主必坚固他们，叫他们在主耶稣的日子无可指责。为什么呢？第9节告诉原因，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动了工就要完工，神拯救了就要坚固，就要救到底。呼召他们的神必坚固他们到底。神既然呼召了他们，拯救了他们，一定会坚固他们到底的。把他们召来干嘛呢？与耶稣基督一同有份。这个正确的翻译是说 Interfellowship of his son， 进入他儿子的团契。还记得我原来讲腓立门书讲过吗？这个字是 koinonia。Koinonia 这个字有好几个意思，第一是团契，第二是伙伴，第三是分享。所以分享他儿子的什么？生命、友谊、爱、品格、苦难，还有荣耀。你知道为什么神会坚固我们一直到无可指责吗？到主耶稣的日子， 不光是一种口号，有它的实际。为什么？因为你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的联系。这不是律法主义，不是应该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是有一种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你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你在他的性情上有份，你就越变越像他。这是圣灵做成的，所以一定能达成。信实的神就透过这样的救赎一定能达成。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为有问题的教会感恩，因为神拯救了他，并且将坚固他到底。坚固就是给他力量，让他能够信心坚固，一直到主再来，或者到我们见主的日子。因为这些，所以我们要为这些教会感恩。对我们的应用呢，第一，祷告中加入为他人的感恩。感恩节下个月就到了嘛，学会为他人感恩。第二点，为有问题的教会感恩。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本身有问题，我鼓励你今天也为这间教会感恩，好不好？第三点，发挥你的属灵恩赐。只要你得救了，你跟耶稣基督联合了，一定会有属灵恩赐，最少有一种。那么在等候主的过程中，各尽其职，发挥你的恩赐。最后一点，单有属灵恩赐不代表属灵成熟，这是接下来哥林多前书要讲的。恩赐是个 gift， 是白白给你的，你要拿来用，但是你要想成熟还有很多要学，尤其是一个爱的功课，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将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阿爸父神，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比蜜甘甜，比金金宝贵，你的话一解开就是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让我们不但听了，照着去行，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